沙时间机器启动，我是蝗虫，
我是大雷。
沙时间机器是一个可以让你在生活的零碎时间片段笑出声，不论是吃饭、拉屎、逛大街、通勤、运动、耍自闭，都可以轻松收听的节目。
不管小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Buzz、KK Bus 等各种平台，恳请务必订阅我们节目。
最近有一个新的网络节目诞生，男生男生配，号称台湾首部男同志的大型约会实境秀。我跟大雷都有看，大雷你看了之后你觉得如何？
都是瘦子，都是瘦子啊。
我自己是觉得出乎意料的好看，因为其实我本来是不太看实境秀的。对，但这次在看男生男生配的时候，是因为公司的艺人有参加，不得已一定要看。
那我个人觉得他表现很好。
对，不是这个原因啦，是因为其实我在看男生男生配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种想要一直追下去的感觉。
真的
真的，因为我
是你想要出柜，
也不是这个问题。
那就好了，我就不担心了。
不是，是因为我真的会很好奇，想看看男同志是怎么从不认识到靠近，到逐渐交换彼此的心，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比较想象不到，
是
比较少接触这个部分。那正好其中一位参与者他是我们公司的艺人，所以呢我们决定公器私用，把导演邀请来一起来介绍一下这个节目，一起来聊聊。好，马上来欢迎之前曾经上过我们节目的森林之王的北极狐艾瑞瑞。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瑞瑞，
以及男生男生配的导演 Fox。
Hi 大家好，我是 Fox。
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来宾，我们都会麻烦来宾用一样事物来形容自己。那瑞瑞之前已经上过我们节目了，
瑞瑞有说过了吗？
没关系，那很久以前的事就算了，
我也忘记了。
没有，他没有提过，但是导演是第一次来。
是，
如果用一个事物来形容自己，导演你会用什么来形容你自己？
我其实在家里想了很久，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天秤座。
啊，天秤座是一个东西的意思？
典型的天秤座
什么意思啊？
对，就是觉得我整个人很天秤座，会追求一些美感，然后会追求一些很细节的东西，然后同时又很犹豫不决。
这样听起来蛮讨厌的。不是，你如果要追求美感，你要追求很多新的想法，可是你很果决，那当然感觉就是会比较顺利，但你又犹豫不决。
我觉得在工作上，天秤座的个性会让我对于很多事情都会要求的比较细节，像这次在节目的后制上，其实花了蛮多时间在挑一些剪接上面很细节的东西，比如说几格几格要不要拿掉，因为一秒是24格，我就会去看说那最后那几格要不要拿掉，
剪了多久。
我们从拍完是6月初，然后其实到现在都还在剪。
天哪，
对，
真的剪很久。
有点像是 on 档的戏的概念。
以节目来说，这样真的算是剪蛮久的。因为你真的抓得很细，
尤其是他们因为是实境秀，所以其实有很多画面是他们很真实在做自己，比如说在打哈欠啊，在抓屁股啊，然后或者是在吃东西啊。可能刚好就是这个人在对他讲一些真心话的时候，就是他刚好在吃东西，那个画面就会不好看，所以我们就要去从其他地方去偷他没有在吃东西的画面去补那个画面。
确实他们节目我看到现在其实那个色光都调得非常好，蛮唯美的。不要讲说是男同志的约会就感觉好像是比较阳刚味，没有哦，其实整个画面有点梦幻。
男同志的节目听起来就不阳刚味，
没有，就是感觉
什么意思？
因为我想说因为我想说男生很多都是男生啊，会感觉比较不是那么粉红。
现在你很紧张，
很难讲，很怕得罪同志的问题。就是很梦幻啦，我觉得整个集数看下来我觉得是很梦幻。
因为做同志的东西一定要有质感，没有质感同志才不会看。
真的。
对啊。
好，所以导演你用一个东西来形容自己，就是你会觉得自己是非常典型的天秤座。
对，
瑞瑞也来讲一下好了，毕竟之前没有讲过。
我就是一个处女座，我就杀掉他就够
了。那我们两个就是典型的双鱼座。
对啊，什么杀死他。
我觉得我就像水。
完了，你死定了，你不好说了。
你都没有看脚本，
在看仿纲。
那我就像眼泪。
为什么
也是水？
眼泪可以，
因为眼泪它里面的结晶体会因为你的情绪而变得不一样。
会吗？
对对对对。
就你有青光眼的情况下流下来眼泪，跟有白内障流下眼泪不一样。
可能一下是
假的。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你可不可以学一些跟对表演有相关有意义的东西？
我都看这些冷知识啦。
偏门的干嘛啦？
不是，那这些不一样的成分代表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被情绪波动的一个人。对，然后我其实蛮容易就把我的情绪表现在我的脸上，
爱哭、易怒，
他很疯哎！等一下我可以说，
我算爱哭吧，
爱哭死了。
有时候突然来了就哭这样子，
对啊，他突然就说：“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好像哭屁哭啊这样子，
就是你很容易情感流泄出来。
对，我觉得我是一个那个叫什么啊，高敏感人嘛。对，我很容易体会到
高敏感体质。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是认同一个人应该是要常常透过哭泣、流眼泪来宣泄情绪的。 的吧？
我觉得不一定，但如果想哭需要的时候就哭，我觉得不需要忍住。
比如说被刺到的时候，
被刺到、
哦、痛，
我反而如果是因为痛，我其实不太会哭的人。
物理性的痛，
对啊，
身体上
的痛
也不会哭。如果整个头皮掀起来还是笑得很开心这样子，
对啊，
疯癫
狂笑
啦！我就问你一下，
那是小丑吧？你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情绪外露的人？
我觉得我是。
那像导演刚刚说，他是对美比较有灵感，你对美有也应该也很有灵感，因为你以前是做美发师的、啊嗯。
对，我对这种东西艺术类型的，我其实比较应该说，我不会设定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美，一定要怎么样才是一个应该呈现出来对标准答案。我觉得这种东西艺术这种类型就是它丑，它丑的一个很有特色，很有一个记忆点，其实这也是它的呈现方式，
听起来偏自然派。嗯，那其实你是在这一次这个节目男生男生配其中一员。我看完第一集的时候是有六位参赛者，到第二集变成八位参赛者，
第三集
变成八位参赛者，你是其中一位。你觉得你跟这七个男生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当然就是外貌啦，外貌上面。对啊，因为真的是在这个圈子本来就很少看到这样的类型，加上
等一下你什么类型？
漂亮型啊，
漂亮宝贝啦，
纯纯纯哦，漂亮宝贝纯。好复古到不行，台中的陈纯真啦，
陈纯真是谁？
就漂亮宝贝的关打撞球啦，
打撞球啦，
桌球
撞球啦，
对啦，
对打撞球的。
但因为像通常大部分的人，不管是不是同志啊，看到我的外形都会觉得说啊，这个人一定是性别气质比较阴柔娘娘腔、嗯。但其实
真的
相处下来，相处下来真是个大娘炮啊，
娘到不行。
没有没有没有，相处下来应该问 Fox 也知道，就是其实我没有那么真的那么娘啊。
对啊，就是其实没有差别那么多。
导演，你第一次看到瑞瑞的感觉是什么？
第一次你是说在现场吗？
你们已经就是你们在筛选。
筛选不是吗？
对啊，你会筛选参与者啊。
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哦，看到瑞瑞的那个资料的时候，就觉得一定要放他进来，
因为真的没有长头发。
对，因为我们这次在选人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理念是希望能够展现一个多元性，就是我们不想要就是清一色都只选一些主流阳光同志。
太刻板
的长相的对对对 的人来参加这个节目，还是会希望说能够透过各种不同的不管是个性啊长相啊或者是职业，就是各种不同的样子的人、嗯、然后来看他们能不能够激起一些恋爱的火花。
你们节目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可以终成眷属，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就是这个节目是从哈台的子频道哈兹卡西衍生出来的、嗯、那哈兹卡西其实最终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配对成功，然后其实在我记得做了一两年的过程里面，其实有真的配对成功然后现在还在一起的情侣。对，所以其实在做这档节目的时候也是抱持着这样子的初衷在选人，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选人的时候其实都还是会看大家的心目中的理想条件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去做最终的配对、
嗯、你们还是会从其中找出一些彼此的关联、啊、
对对对对，
不要让他真的太无关这样，因为你们是要在短短的六天五夜里面让这些人产生关联甚至进而交往、嗯、听起来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好难哦。
可是我印象中我都会觉得同志，我啦，我是一个异性恋，我自己浅薄的观察感觉、防护层很多道，
我自己有浅薄的丑直男的观察。
我都会觉得好像同志跟同志交往的速度其实蛮快的，我从来没有听过
交媾速度比较快，
交往
的速度
你不要在那边挖洞给
我
跳。
我们交媾速度可能比较快，交往可能会慢一点，
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同志会像异性恋说什么啊，我喜欢他三年了，我追他追了两年了，好像速度没有这么久。
可能你没遇到吧，为什么我很常听到这种事情？
真的假的？
嗯，对啊，
所以我说我是很浅薄的观察。
但我觉得在实境节目里面它会有一个魔力，因为我们把这些人关在一个同样一个地方，他们24小时相处不能够用手机，所以他们其实就只能跟对方聊天，所以其实那个感情的东西是会增温的很快的。
哦，不能用手机？
对，他们不能用手机，
不能上社群软体，也不能玩手游，
都不能，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是24小时在 on 的。嗯，对，所以他们其实
只有厕所没有录。
对对
对，
只有厕所没有录，
睡觉也照 K。
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他们没有办法，
整个大打呼什么都会被录进去，
他们还会进来换电池。
你说半夜的时候吗？
没有半夜，
半夜好像没有，半夜好像没有，
半夜就让他自己，
早上好像5点多还6点多进来换电池、嗯、要排我们早上起床这样。
这样哇，那陈伯真的有点尴尬哎。
应该大家都会陈伯吧？
对啊，
毕竟他们年纪上轻。
发现怎么早上的时候 focus 在一些不对位置这样子？
早上每个人的棉被都是凸起来的，
不可能吧？
其实这样听起来，你们整个房子里面，包含外景，你们用到很多摄影机吧？
加 GoPro 大概有20几台，
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哎。
房间里面基本就2台，公共空间也有，然后还有一些是有摄影师拿着的。哦，
我一直很好奇，因为实境秀啊，或者是交友节目，其实大家数在多，有都看很多了。但男同志我是第一次看到，你觉得以导演的角度，你在做这样子的同志的交友实境节目，跟一般实境节目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其实就是如果你是做异性恋的实境节目，比如说三男配三女好了，你的配对的程度就只有，这是一个数学题，
三对、
对对，就是它其实是有限的。可是当你今天全部都是同性别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一个人可以对很多个人，对，所以其实就不会说 你一开始就说那他就只能选三个人，他的选择会变得更多。
我有点听不懂这个意思、就是、你的意思是说艾瑞瑞可以同时跟其他七个人交往？
我可以跟七个人有这个可能性，
可
但是如果是我一个男生，我就只能对三个女生，其他两个男生就没有这个可能性。
你的意思说这三个女生可能对 A 男有兴趣之后，其实相对就等于 BC 男没有机会了？
没有，应该是说比如说今天是一个异性恋的配对节目，然后是三男三女，那其中这个男生就只能对三个女生嘛。
对，
那如果今天是一个同性恋的配对节目，他一次就可以对5个人。
哦，我懂了，
他的选择会变多，
他没有指向性。
对
对对，
男就是对着女，女就是对着男，这样他其实所有参加者彼此之间都有可能。
对，
那当然你会遇到就是性角色的问题，但其实我们
一或零的问题，
对对对，但我们在就是节目在一开始选人的时候，我们就有刻意的去选择那个
平均一下那个零一的比例，
而且他们其实在节目里面也不一定会跟对方透露这件事情，对，他们就是很认真来谈恋爱，所以性角色在这一次节目里面反而不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元素，
没有特别强调。
对对对，
我在看他们前面，他们都是有设计的，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陆续进到那个房间是先不能讲自己的职业，对不对？
对，职业跟年龄
为什么不能讲？因为这个讲职业好像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彼此互动的一个很好的开始，你们为什么要刻意不让他们讲职业？
其实这一个招式其实蛮多恋综都用过，就是让他们在一进来的时候先针对这个人原本的样子，你第一次见到他的这个最原始的样子去表现出你喜不喜欢他。那因为我觉得年纪跟职业这个事情是你在选人的时候才会开始去觉得说，哦，这个东西可能会影响到你到底要不要喜欢他，可是这个东西可如果你把它摆在第一印象前面，那你可能就错失了那个你去真正可以很深入认识他的机会，所以我把它摆在后面。摆在后面另外一个对节目比较好的状态就是，如果我今天很喜欢你，可是你年纪小我很多，可是我又不喜欢年纪小的，那我是应该要再继续喜欢你还是不要喜欢你？
哦，那个挣扎点就
对他就会开始有一些心理上的化学效应。
哦，哎，这样讲很有道理耶。因为其实职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社经地位的外观嘛，你们就是要把这个外表拿掉，让他们看最真实的彼此。
因为的确在这次的节目里面，就是在公布了年龄之后有出现了一些，心理上的挣扎
变化。
对对对，
就是你，其实现在已经播到第三集了嘛，对不对？我们可以
第四集也可以看了，
我们前面的是可以讲一下的啦。你当下在那个餐桌上第一次看到大家，哪一个人让你瞬间有触电的感觉？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哦，
我
你哦，你哦，你哦，你实力，我感觉跟我们实力哦，你是异性恋的，还是包括恋爱代际？
而且就算搬弯也不会想搬弯你吧？我就问一下，
你哦，
你哦，
其中一位参与者
里面的一位混血秦先生，
参加音乐组里的那一位，
对对对对，
哦，被霹雳签下来那一位，
好对，为什么？为什么
？detail？
为什么第一瞬间对他有感觉？
单纯，其实只是单纯的，因为他最主动，他一开始就是马上跑来帮我搬行李。
蛮绅士的，
我觉得这个举动蛮加分的。其他因为其实大家都，我觉得大家都在观察中。
如果那天那个瞬间大家都没有人去帮你拿行李，你会怎么办？
他立马转身说 我退出这个节目。
对，我就打算给我经纪人，
你就会转身，
可以带我回家吗？
对啊，没有人跟我聊天，我第一天
好重，
打入冷宫这样子。
对啊，一来还没有见面，大家就先排挤我。
你只是因为你的行李比较大而已啊，
所以要帮忙啊，
真的很重，欸，
真的很重。
你是六个人里面最英语最大的，欸，
我就想说多带一点衣服啊，因为怕流汗湿掉臭掉怎么样。
很
真的是以女明星的姿态出现。
那你在参加这个实境秀，在参加这个节目实境的过程，你是抱着什么心态？你真的有想要在里面交男朋友吗？
我蛮想的呢，看不出来吗？
导演，你们有严格规定一定要是单身吗？
有，
如果不是单身呢？
你们有人后来发现
猪九族，
猪九族是导演哪里有这个能力？
我们在一开始在跟他们面谈的时候，其实是在节目开拍前快半年吧，其实蛮久一段时间。然后我们都有跟
中间发生什么、欸？
对，我们有跟他们说，如果你们在这个中间脱单，或者是有暧昧对象，就是你已经有一个喜欢的对象出现了，
你就要公布你的裸照，公布你的，
就是要跟我们说，然后我们就会及时的让你退出。哦，对，所以我们有严格的限制大家，就是一定要是单身的状态才能够来到节目里面，不然会对其他的参加者不太公平，除非他今天他有说他是一个开放式关系。哦，那我
炮友不算，
就是比如说他有男友，但他跟他男友是开放式关系，他还可以再接纳一个人，那我觉得就可以
纳妾啊。
对，
也不一定是妾、啊、
也不一定是妾，就是一个
是他被纳
比较多元的关系的。
对，我这样我懂，就真的是有秉持的那个公平性。
对对对，
所以大家真的进来这边没有人觉得是要工作吗？就真的是要进来交男朋友的？
因为里面有些人、除了以外，很多人也是我们 gay 圈里面头也是会认识的人、欸、
哦，知名的 gay
也不一定知名，就是看过的、
啊
对啊，
有好像有一个叫盛丰的，是不是就好像大家
盛丰
老师吗？
盛丰老师
旋转跳跃，
盛丰老师最近在高雄端盘子了，
好过分。
不是啦，就是那个
你直男有看过世峰是不是？
世峰，哎，是世峰吗？
世峰，
就是他有讲到一个好像就是好像大家都认识他，好像同志都认识他的感觉。
有吗？
是 Gino
吧？
哦，是 Gino。
有没有在看认真变直男？
我是港郎，
我只是记名字能力比较差而已。okay. 就是也是有这种知名的，
因为我们也是从小看 Gino 长大的人啊。
因为我就不是吧，所以我就不懂说，哎、欸，他那时候怎么会讲一句话？他就讲一句好像说什么你们应该都看过我吧这一句话，我就想
说
他是不是很有名的人？
他有说他是 KOL，
我知道他是后面、
L、
他说 KOL，
他说 KOL，
KOL，
L，
所以他
好过分，跟大家开个玩笑啦。去那会做效果啦，
所以他是很知名的同志，
就是他以前也会，他有去试镜一些戏啊或是什么的、啊、他出道试镜的那个当 model 什么的蛮作品蛮多的、嗯嗯、
他的追踪有13万
13万
哇、哦、好多、哦、對對
對，我在5-6年前在 YouTube 就看过他了。
對對對，所以你到现场应该一眼就认出他来吧？
我其实一眼我就认出了
瞬间
Gino， 只要
还
有那个
还
像前一样 Neo 我后面有发现哦，原来他是我朋友的朋友，这样
哦，不是，还不是因为音乐主理人的关系
哦，因为那时候还没播出，
对
哦，所以你都还没有追踪他们，就是
那时候有追踪 Neo 了。
哦、
oh ，只是因为他的音乐作品
酷。那其实在做这种实境节目啊，应该说任何节目导演本身就应该会有很多的设计理念在里面、嗯、但是实境秀你又讲求真实、嗯、所以导演你在做这个实境秀的时候，你会去设计一些什么人设吗？或者是你有没有心里面暗自有一些计划跟铺排？
我们其实在做这档节目的时候，在前期的准备就只能够准备比如说场地，然后我们所有的活动流程要怎么进行，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让他们的
不然意
恋情可以真的擦出，
你说确诊吗？
对，不能确诊，
恋情可以擦出火花，然后要怎么样就是在他们可能快要稳定关系的时候把他们拆掉。
哇，好残忍哦。
对，就是其实要让他们、
啊、
要让他们去试各种不同的可能、哦、前阵子单身级地狱的制作人有来台湾开讲座，然后他其实有谈到说、嗯、实境节目最害怕的就是看对眼就互定终身这样子。
那你后面
后面他们就会一直都在一起，所以观众就会觉得、哦、哇，他们没有什么好看的、嗯、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设计这些机制跟桥段的时候，我们会一直去想办法让他们跟不同的人接触，比如说你、嗯不能选前一天一样的人，或者是你一定要换人，然后或者是在座位的安排，我们也会让有一些可能有互相有好感的人稍微打散一点。嗯嗯嗯，对、哦、但这些设计都只是我们前期可能要准备到120分的程度，可是最终这个节目的成败还是在于这些参加的人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因为那个东西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嗯、
也意想不到。
对，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他们去喜欢谁，或者是去表达什么样的情绪，因为他们其实自己来参加的时候、嗯、多半都会自己带着一个人设来，因为他们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推的孩子，就是他们会带着一个人设进来，因为怕受伤、哦哦哦、他们会怕自己太真、哦、所以他们会想说那我就不要表现这么多，可是因为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嗯 时候，我们的第一条守则就是要保护所有来参加人的安全，他们必须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里面去释放自己的最真实的自己。就是
所谓的很安全的环境是什么？
就是他们不会怀疑或者是去猜测说我们是不是要去把他们扼剪，或者是我们要逼他们去做一些东西，然后让这个节目看起来很抓马。哦，对，他们是很放心的把自己交给我们，那他们在这个很放心的环境里面去展现真实的情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有趣的东西出现。嗯，那我们再去针对每一天晚上再去针对这些有趣的东西去进行微调，在后面小小的操作，然后看说哎，那这样子换一下他们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火花，然后再去看隔天他们的反应。
嗯，对对对，所以你们不会直接对着他们下指令，就说
不会不会，
你要不要去试试看盛风，你要不要去试试看谁谁谁，
盛风
盛风
世风
世风、哦，就是你会不会去制作单位导演会不会去给他们下一些指令这样？
不会，但是我们每一天单访的时候我们会
引导问答吗？
应该说我们会让他们去对每个人都抒发自己对他们现在目前的感觉。嗯，那当他们在回想他们这一整天跟这个人相处的过程的时候，他们自己内心就会有他们对这个人自豪，
会很真实的说，比方说谁谁谁你好精彩，
因为毕竟他还是在录
影，可不可以有那个、啊、加码的那种你知道 VIP 花絮啊，
因为这样子的情绪、嗯、
其实你像导演刚刚说的没有错，一开始就一见钟情到最后那个最无聊嘛，嗯，就没有火花。但反过来说，有没有那种一见面我就是不喜欢这个人，你也不要靠近我，我也不想要跟你，
这也是有够复古的偶像剧、那个、
但是这种其实也譬如说一堆人里面有一组这样存在也是蛮有趣的、啊、
我说一开始然后大家都还觉得不错，然后最后大家都超讨厌这样子，好可怕，谁要当这个人、啊、
有没有这种一见面其实他们就彼此不喜欢的？
有吗？
I don't know。
我们两个表情就是有耶、欸、我要听他本子给我听。
你要在现场的人
我怎么样
呢？嗯，你觉得氛围有吗？
有这种微妙的氛围在
氛围吗？
有没有谁感觉、就
是、大家都突然不喜欢
这个人？不是不
是，
只是有没有谁你感觉他们两个就是不合、
嗯、应该说会有那种一看就知道啊，他们不会发展成恋爱关系的人。哦，所以在之后有一些出去玩的桥段他就不会选他
啊。对，
比较是这种。
说真的我已经看了前面三集了吧，对、嗯、我真的觉得瑞瑞整个在里面就是很称职的家政妇、欸、
真的
家政妇导游，
我怕大家饿肚子、欸、
对啊，而且他是一个主动会 cue 整个节目流程的人、欸、
我真的不得不说一下导演是不是没人要恭维
很恐怖，因为我本人是真人秀大师，我不是只看就是恋爱真人秀、嗯、我所有的几乎真人秀不管是台湾的或是我都会看一下，因为也是做功课、嗯、他真的是有在带节奏，结果整个节目都没有人聊天，真的很恐怖。
你的意思是说导演其实是希望他们自然，结果一自然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就大家都不互动不讲话。
对，因为我们从哈斯卡西衍生过来嘛，那哈斯卡西有一个惯例就是我们不会进去主持，或是我们不会进去说好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会有一个人在发言
哦，不明白的介入。
对，我们通常就是比如说好就是现在要给你们这个话题箱，那你们去聊，那我们也不管你们聊什么，嗯，你们真的完全安静，我们就用一个完全安静的片段
silent 的画面、嗯、
对。
哇，我会过世耶
所以说我们会强调那个里面的真实的感觉，不管是一开始见面聊不起来的尴尬，还是说就是喜欢他然后被别人看在眼里的那种互动、嗯、
他们最可怕的就是一开始一个人一句话都不说哟，吃饭就是乖乖吃饭耶、欸
哦、好无聊哦睡波。
但这种情况你忍不住？
我就想说哇我吃个饭要那么尴尬，我要这样撑六天我忍不住耶、欸、
可是骨子里也是被我们平常旁边这些妖魔鬼怪影响到一个不行
我单纯就只是想说
太尴尬
太尴尬了，就我要在这里这样住六天我不爱你
最后以自闭症收场这样子
单纯是你觉得这样会很无聊，
我觉得这样太无聊了啦。我觉得这样一个恋爱节目我自己觉得好像哎、欸，突然好像有在工作的感觉。我觉得一个恋爱节目如果说大家都只是啊、哦、好乖乖吃饭好玩游戏好都不说话，那大家要看什么
你真的想很多。
那我要跟人家了解的话我要了解他哪里，如果我们大家都不沟通，对，
所以我们有把一些就是话题像这种机制丢进去，
对，
就一旦你们真的都不讲话、嗯、我们就要丢东西进去让你们讲话，
所以就延伸话题后面就会有一些东西，對對
對，就开始聊了、哦、
可能会越来越自然、嗯、越来越精彩。
对, 對,
對、欸、好期待。
我觉得这就是制作单位厉害的地方，就是一些设计的桥段，像我印象中你们的节目的尾声有一个打电话的桥段，
对，
那个我就觉得蛮贱的、嗯、就是不要让人家知道的情况下去打这个电话、嗯、
很难不被人家知道吧可如果打给同个房间也是够尴尬的。
对啊，你们在同个房还是会发现吧？
有啊，
因为我在看的时候说哎、欸，不是啊，我大概 同房间的那个你就知道我打给谁了。
对呀、
啊哦、所以你们要就是这个尴尬感是不是、嗯、
就是设计这个打电话环节，其实就是因为一次有人在播出之后会来问说为什么不直接打到手机里面，因为我们已经有准备手机给他们了、嗯、然后就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打给手机这件事情其实有别的恋综用过了，我们在用就是有点在抄别人、
哦、那你们可以用养乐多罐子啊，
太无聊了吧好歹是
精彩
好歹是体杯啊
所以我们后来就把它改得很台湾，就是打室内电话、哦、那打室内电话这件事情它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今天如果要打到你们房间去找一个人，可是接起来的不是我要找的那个人的话，那他就会知道一些什么
哦。所以 这电话接通那一瞬间他就开始演的演啊，或者是装的装啊、嗯、
所以就会有这些资讯在那个房间里面偷偷的流通、哦、比如说四人房不会知道两人房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会知道同房的人有没有互打
哦，我懂，我懂，
他就会知道说哦，所以你喜欢他，那我还要再喜欢他吗？
四人房互打是不是王庭？
哇，好好听，
好好听哦，什么
好好听哦？哇
哦，我懂导演说的，就是 maybe 在电话响起那一瞬间，其实空气间的眼神交流就开始慢慢发酵了，
哦、因为你会知道谁出去打的，你就会想说那谁要接？
对，哦，
对，很有道理耶，我觉得这个设计蛮不错，我觉得蛮有趣的。嗯，那除了这个以外，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很自豪的设计可以激起大家的情欲啊，或者是更多的
情欲吗？
更多的互动？
好像是在后面的集数吧，哦，就是不太
有什么，我要听耶，我要听，我要听，
你是参与者，你听必听啊
因为我们完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们不知道那是被设计的，
应该说因为每一条线出去的东西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哦、有没有各自的约会。
对啦，他譬如他在山路他看不到海线那边发生什么事吗？
对啊，
可以稍微剧透一点点啦，我们后面有一个传简讯的环节
哦，还是用到手机、啊、
用室内电话、啊、
没有没有，他们会
阿发扣阿发扣好老
BB 扣这样
对，会传简讯就是跟制作单位讲说就是他们想要跟谁出去约会这样子。哦，但是他们在当下传简讯的时候是不能够交谈的，他们是聚在一个餐桌上一起传、
嗯、而这个简讯真的会影响到隔天你们的安排吗？
会，
酷 哦
那会有人传说我想跟他去By the way, 我不想跟谁出去，拜托。
没有，他就是传一个对象，因为那天能够出去约会的只有两组人。哦，
所以大家要争取那个名额、哦、
本来就设定两组嘛。嗯，哦，
本来就设定有人是不能出去的。
哦，原来是这样哦。
哦，你自己参与者你不知道。
他不会跟我们讲他们怎么设定。
对，他们不会知道、哦、他们只知道那个规则是什么。
哦，不知道背后意涵是什么。
对对对。
诶、欸、酷，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很有趣，大家一定要继续往下追才会知道究竟这个方法会在谁身上产生一些奇妙的作用。
嗯、对啊，会员就可以看了，
而且后面有一个我觉得是恋综很少会使用的一个大招、啊啊、
这很厉害，
群P
就是那个大招
导演不理你
对啊导演好冷漠
就是那个大招下去之后，大家在看五六七八集的时候会很有感觉，因为那个招出现之后大家会有一个紧张感，然后会想要去很努力的展现自己，因为很怕自己就是再也没有办法展现这个对这个人的爱了，所以他会很努力的把自己投射出去、嗯、
跑马灯啦，
听起来会有一种危机意识感出现。
对对对，
酷，好，这个大家继续往下追就知道。而我在看这个节目发现还有一个有趣的点可以讨论，就是男同志的恋爱实境秀感觉好像都是同志，没有哦，其实他们里面还有一些双性恋的存在。嗯，这是你们事先就知道的吗？
对，事先就知道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找全部都同志就好，放一个双性恋是而且还不止一个嘛，对不对？
对，
是有什么原因吗？
我们在选人的时候没有一定要是纯同志，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选的时候只要你有办法喜欢男生就好。所以其实那时候有投的比如说他是跨性别或者什么的，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性取向的人来投我们这次的甄选这样子、嗯、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是就是所有人一定要是同志，就是双性恋他也是有可能喜欢男生的嘛，当这个双性恋进到这个组合里面的时候，那你如果要喜欢他，你就要知道说他有可能会去喜欢女生，那这东西会不会对你的喜欢他的程度会不会有影响，
你的决定会不会被影响到。
对对对、嗯、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会在里面有一些讨论的、
嗯、那大磊瑞瑞你们以同志的身份双性恋对你们来说是有差还是没有差？
我觉得啦，基本上因为我遇到的 我以前短头发嘛，短头发遇到很多男同志追求我这样，那我就是觉得哦，其实就是那样，对，就那样，就一般情侣这样子。但我在长头发之后，其实遇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直男，有直男哦，然后也有双性恋的。
直男不知道你是男生的意思吗？
他知道，但他觉得我长得太像女生了，
就不自觉被你吸引过来，
他就觉得没关系。但通常、
可是这个就不叫直男，
这就是双啊。
但我就是会觉得说，因为他喜欢的不是男生，他喜欢单纯只是因为你的外貌像女生，你有女性特质、所以他才喜欢你、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在我的观念，我会觉得他是直男、那直男跟双性恋其实我觉得跟同志都一样啦，就是他如果要劈腿他要干嘛总有人选啊，不会因为他是双性恋还是直男还是同性恋。
我的意思是说，对你们同志来说这个会是吸引力加分吗？还是说会
对
选择排除在外的选项、
我有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圈子呢男同志好像特别对很多直男或是什么直男样、就会就是很哈、我不懂、
是有征服感吗？
他们就会觉得有征服感征服感好像把他们掰弯了。但是因为我自己遇过这种太多直男或是双性恋的男生来追求，我真的无感、我真的喜欢同性恋
纯同纯同。
对，
就是如果双性恋靠近你，你不会因此更喜欢
双性恋的话，我觉得还好就 OK。 但直男的话我真的是没有兴趣啦
没有兴趣、
你个人
对、我个人没有兴趣。
你出柜之前有跟女生交往过吗？
我国小那种算吗？不算吧，
不算，
那应该算没有。但小时候国小国中高中都有很多女生喜欢，
那时候是短头发，
但就觉得我那时候喜欢他们的感觉比较像是好朋友那种喜欢、
不会想要帮他解开内衣之类的就是我会好奇说，对同志来说异性恋到底是加分或减分？对瑞瑞来说好像反而
异性，你说异性，你刚刚说双性恋，
双性恋
我小时候的确会想说，哎，那你会不会交往到一半，然后后来的确像瑞瑞说，当长大之后他真的想要劈腿或干嘛的时候，他才不管他是双性恋还是异性恋还是同志的、所以现在我已经放很宽了。
刚说的是双性恋，那对直男来说，对你有兴趣？
你说我对直男吗？我没有啊，我也没有班湾人的那外貌跟兴趣。
可是刚刚有提到，有一些人好像会以此为乐。
你说班湾直男是想干直男吗？你的意思是，
有一些人会，不管是被直男干还是干直男，有一些同志他会对这个特别有兴趣、
真的会有直男干同志吗？
好多，我觉得那个算是一个性行为，但他不一定是
爱，
有爱
对，
生理需求而已，
不一定啊，说不定他就是喜欢被干、
可是我还是觉得每个人内心的那个比例不是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内心比例还是有一定，可能有些人是只是哦，对，这是兄弟情，可是有些人像可能妹妹同志的那个比例又高了一点，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啦、但我觉得基本上就是看，我也没有特别一定要分直男或是异性，就看你看这个人的感觉，我都是第一眼是我能不能跟这个人打炮，就是我一直以来的那个想法
切入点。
如果我都不想跟他打炮，我干嘛要就当一般朋友就好啦，我就也不在乎他是不是直男，或是因为我像我最好的朋友也都不是 gay， 我的男生朋友最好的兄弟都是直男，好无聊还是好无聊。可是跟直男相处的好处就是比较快啦，就是他们也不会管他们，他们要讲什么会直接讲，也不会藏在心里面，这样
自在啦，
很舒服这样子。
那瑞瑞你自己有曾经喜欢过不是同志的男生吗？
国中算吗？
国中吗？
国中，国中，
哇，好风源哦，好风源人
啊！高中的时阵呐，都是讲哈，
那个时候你是也还没有就是
出柜，还没有认清楚自己的性别意识，
对，混沌未明的时候。
我那时候国中的时候，我已经确定我自己喜欢男生了。
哦，你好
早
哦！
对，我那时候
黄虫到大学才知道他喜欢女生呢，好晚、
我到40岁才知道我能喜欢的。
我那时候喜欢的第一个男生还是异性恋，然后好像过了2年吧，国三的时候喜欢的一个男生，反正但也不知道
他
是谁。
他会听到吗？
我觉得他可能会听到，反正他也不知道是谁，蔡先生啊。好，他呢就是蛮帅的哦，那时候大家很多女生喜欢他，然后都会写情书给他，然后他就是一个乖乖认真读书的人，然后是。游泳队的，所以身材很好，
又高又壮，
原来那时候就风靡体育生了。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我有跟他说喜欢他什么，那他就是乖乖读书嘛，所以他都不会跟任何人有这种邪念。
也不跟你讲话。
你有跟他说你喜欢他了？
对，其他女生也有，但他也不会特别怎么样，
他也都不用任何反应，是不
是？可
是
你是男生呢，他不可能没有反应啊。
什么意思？
一定会吓一跳。
来来，我们听听看怎么
来。不是，
听听看。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女生跟他告白，他不理他，可能是因为他不想谈恋爱。可是男生跟他告白，他一定会有冲击吧？
不会，因为时代，
他是用老
一点不赶快老。
对啊，你差大那么多岁，
但也还好啊，因为也没什么特别的、啊。
可能是现在性开放的那个跟你小时候、啊、
国小国中会有性别光谱教育
哦，现在有这个、哦哦、
我不知道
呢，有 会教你说 哦每个人的性别光谱的流动啊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教育有差，
合理啦，这样就我就可以理解，
我懂了。
那你跟他告白之后他也是没有反应，他没有反过来问你说为什么，
还是他听得到吗？他听得到这个事件吗？
他听得到，
我确认一下，因为他感觉好像都无动于衷在那边写念书这样。
没有结果呢，我在前年还是大前年，反正几年前啊，哇，我发现他也是同性恋了。
哇，真的假的？
对，我发现他是同性恋，可是因为过了那么多年，哎，
会不会是因为你
我比较好看耶、欸、
好过分，或是你跟他讲完那句话之后他才开始那脑中开始有说同志，然后就开始
原来有这个可能，
有可能、哦、
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跟他讲过一句我觉得蛮过分的一句话，我跟他说我不知道你这个人是喜欢别人什么，你只是喜欢一个人的性别吗，还是喜欢他的灵魂，然后他就没有回我。
这有哪里过分？
怎么会这么成熟的一段对话？
对、啊、真的吗？
是
很成熟，
你是有入狱过是不是啊？少年法庭去过几次吗？
还是你平常都在翻金刚经？
我平常都在看一些无微博呀、啊、
真的耶，
水的结晶体。
不是你没事跟他讲这句话干嘛？
因为他比较常回别的女生讯息、嗯、
但不回你
这个
是什么，
对，但结果原来他常回别的女生的讯息，因为他是姐妹了。
哦，多年后你发现、
哦、撞号了，
也不是撞号、哦、我觉得可能就他觉得他是他的姐妹这样、嗯、哦，因为他喜欢男生嘛，所以他就回女生讯息，我觉得也正常、嗯、
所以你多年后你知道他是同志，你有没有吓一跳？
哇，退追踪。
好过分。
没有啦，就是觉得说嗯，祝福 就祝福他。
有时候小时候但是一念间呢、欸，小时候可能喜欢过什么，然后长大之后说靠那么丑、啊、我以前怎么了，
都没有，
不得不说我以前有一个很喜欢女生，真的是长大之后我现在看她的照片我很压抑。
真的假的？
真的。
那她也看到你的照片呢？
她应该觉得很惋惜，
她应该觉得好险你没有跟我告白。
Holy God 在
Holy God 在阿弥陀佛。
不是啊，所以她是同志，那她就不是属于异性、嗯、
当下
她
不知道她是不是同志。
我当下不知道啊、嗯、
也就是说你只要喜欢这个人，不管她是同志不同志，你都会主动攻击。
我会让他知道我喜欢他这样、嗯、对。
哇、wow, 那
你是不是越老 越不会表白了？
我到现在好像不会特别讲，
可是我觉得你很愚，你很钝耶、欸、像是不是他太私下这样子啊啊嗯嗯，对啊，我觉得他是一个
因为、
嗯、不是那么聪慧的人。
好的，我的经纪人。因为他们跟我在一起的三四年吧，因为我朋友之间有几个他们有看过，然后有几个人喜欢我，我其实都不知道、
嗯、我就一看我说哎、欸，你们打炮了吗？他说没有，我们就是朋友。我说不可能，
但是是真的没有怎么样，
是没有打炮。可是后来他才慢慢的感受，他说、哦、
我旁敲侧击之下才知道
喜欢我。说有够钝的耶，
而且不止两三个哦。
我还没看过的人
有一两个。
我该去台中一趟了。
我就想说哎、欸，什么意思啊，怎么会喜欢我哈、啊？我也是。
你好夯哦，
看不懂
哎、欸。那导演他瑞瑞在男生男生配里面是 Hido 的吗？大家的反应
Hido 好复古，你好拉风啊。
哇，我很变耶、欸、好变耶、欸、
好变哦、喔、
不是 LKK 或是 SPP 吧？
这个问题我也非常的好奇，
因为我觉得我看前面几集觉得他好辛苦哦。
我觉得到后面有蛮多人欣赏的
哦，
还是会把他还是已经把他奉到什么女神的位置，就想、哦、
还是神主牌台上
太过分吧。你说已经变主仙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情感上的连结啦、
哦、有吗？
有，
是不是因为瑞瑞感觉主动性比较强？
我觉得是 这些
还是瑞瑞不作，
这些男同志会觉得哎，瑞瑞是一个有趣的存在，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啊、会想要探索。
我看我们永远都是怎么开心果，这个跟胖瘦或者娘不娘没有问没有关系，就是你当你是开心果的时候
会想要去探索你，知道你更多，
然后跟你当朋友。
对，永远都被我
就
骂这样子。
我要回家了嘞。
我懂我懂，我们就是这种可悲、啊、因为不是，因为我们就很怕尴尬啊，谁在那边扭捏揍太的、嗯、拜特杰赫
揍太。
对，抱歉，我是风云人。
你在后面的发展非常好看啊。
有
非常好看，
算好看吗？
等一下，
我觉得是另外一种好看、啊。
站在导演的角度，你的发展很好看；站在你的角度，感觉是蛮心酸的。
但不管怎么样，
听
起来好像很精彩、欸，
是心酸的。嗯， 是不是心酸？
真的要往下看才
虐恋，
非常的虐，
虐恋，
非常的虐。
要唱绝爱了吗？
绝爱。
我就知道，好
好 Q 哦。虽然我知道瑞瑞其实家里也知道你是同志嘛、对不对？但是来录这个节目，家里 OK 吗？需不需要经过家里同意啊？
他是有打电话问过我了，
因为毕竟这个节目他一旦播出去，就不是只是家人同不同意的问题，是广为人知的问题。
我妈是说哦，他要看这样。我爸是说
哦，那要付费哦，我不会给你账号，还说我不会帮你买这样子。
我爸是说啊，我请彩礼啦。
他们是觉得能不要就不要，是不是？
我爸会觉得说能不要，
我的爸爸
会觉得能不要就不要。
他不要的，他希望你不要的点是什么？
我觉得他只是不想要让太多人知道他儿子是同性恋。
他都已经这么久
了，这是我的想法。
你已经出柜这么久，你爸爸还是有这种压力在是不是？
可能在家庭里面可能就不会那种大名大方，比方说一会儿要风云老家 I'm gay I'm back 这样，不可能啊，就很安静就做自己的事情这样子。
我觉得他有他要承受的压力啦。第一个是因为我是我们家的
独子，
我是我们陈家唯一独单传的。
谁知道你姓陈啊？你自己自爆
艾瑞瑞家唯一单传，
对啊，那一家唯一单传，
对，我是单传啦，对。然后因为我的阿嬷可能也比较传统，
妈的呀，
他听不
阿嬷妈的，但是我尽最担心，
不喝酒呢，
他本来就不好笑啊，
然后，所以我觉得他承受压力比较多，还有同时间他的同学啊、同事啊、以前的朋友可能都会看到这个东西，所以他要承受的压力比较大。
换个角度想，就他们可能是怕你受伤了，因为你就怕你被身旁的人指指点点什么、
啊，
那也是另外一种爱的表现。因为很多传统家庭的守旧派家庭的爸爸妈妈，的确刚开始都是会比较担心这个 part。
我觉得我们在成为同志、认识自己之前，会有一个经历。认识自己的一个阶段，接受自己的阶段。那我们已经接受自己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下一个阶段就是换爸妈要接受我们，他们要重新认识我
们。他们也很辛苦啦，
对，所以他们会有一个阶段是一个挣扎啦。我妈妈就很三白啦，我妈妈就啊，我被款呢、欸，啊，你们可以谈恋爱哦、喔，啊，我被款呢、欸，这样。但是我妈妈一开始是最不能接受我是同性恋的。
啊，真的假的？
我妈反而比我爸不能接受。
那我带你去拜拜嘛？
太惊哦！
我妈没有哎、欸，我妈没有。
我带你去电那个脑波嘛？你知道
那个更久
做电影做电影，
对，复古以前信仰最传统的，
对，好可怕、啊。
康伯派去演的那个，
什么意思？
突然安静，
突然、
欸、抱歉，
安静一秒钟。
所以你妈其实只是。不接受，但他也没做什么。
他到后面就接受了啦，因为我那时候出柜到中间，我其实有跟他们说过，我说其实这件事情从小姐姐就知道了，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最不知道的人是谁？就是你们两个。
他们是不知道还是不接受？
不敢去触碰这一块、
可能心里还没有准备好，
想说有一天你可能会好，
可能是。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跟他们讲这件事情，我跟他们讲说，其实这件事情早就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你们没有，你的儿子还是你的儿子没有改变什么，对，就一样啊，我就流你们的血啊，不然要怎么办？
不然是能怎么办？
哎呀，是能怎么办？我也只能接受你们是我爸妈，你们也只能接受你们儿子就是同性恋啊。
可是他们会不会想要把那个传宗接代压力丢给你？
我妈会想说，你以后没有小孩怎么办？我就说，反正小孩这种东西，我觉得。
领养嘛，
领养也可以，因为
还是就成为丰原的叶海洋这样子，整个去国外大做一波。
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有一个很有钱的女同志，她都会去国外做混血儿的试管婴儿。
哦，有哎，我有
知道这个，
对。
但我觉得我会比较倾向于领养了，因为我觉得领养那些小孩
也是善事一件，
他们就是不幸福啊。如果我们能给他幸福，因为他们就是异性恋抛弃下来的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同志呢，能给他们一些温暖，我也觉得很 OK。
互加盟刚刚已经恨死他了，
但你是会有想要领养的计划的人。
我觉得如果哪一天我真的那么有钱的话，我可以。
我觉得还是看另一半啦。我觉得有另一半，到时候真的要走长期的时候，可以再讨论。
对啊，
如果有一天你有领养小孩，我们一定要再找你来聊。在这个实境秀这样录下来，一共六天嘛。
对，
你自己在这六天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怎么变化？
我的防卫心很强，我只想要让大家看到我很坚强，怎么样？我不喜欢让大家知道原来我也会流眼泪啊，我情绪波动很大，
而且你本来在荧幕上就已经待一段时间了，你应该有一个心房更难卸下吧？
这个倒还好，因为我就是觉得就是去那边放松，去那边玩这样。嗯嗯嗯，对，只是我没有想到在那边哦，我会哇，这你们，我只能说制作团队很贱，一直掏让我掏心掏肺呢。
有哭吗？
你问他
全体破防啊！
我几乎
有人是演的吗？偷偷问，哎、哦，一定有，一定有。
哎，我觉得
反应好好玩哦。
我觉得有演也是一个蛮有趣的。
不是因为有些，因为我也不是只看这个嘛，因为很多、有些节目就想说，不管是异性恋或是同志，有些人真的 Hello， 你假到一个不行。
好像已经
不管是台湾或是中国大陆、或是日本或韩国，真的是
非洲、亚洲，
我没看到的美元，我是没有 Netflix 有播是不是？
我是觉得他们都没有哭得很漂亮啦，所以应该是演不出来。
我不漂亮吗？有几幕是好看的吧，保留
有一些好看还是有一些丑哭的部分
就算了啦。
我觉得丑哭才是真实。
对啊，
因为那
你说就哭到整个鼻涕 到嘴边这样。
对对对对，就是两三条。
我先说我不会过那个画面，你会生气太可怕了吧。
但我觉得最特别是我在后访的时候讲完一些东西，然后就是连旁边的工作人员都在哭
啊，好感人哦。
对，
那我真是极度冷血，你知道那个最后一天结束，然后我就他就打给我。
你有在现场、
哦、没有，我那天在拍广告还是哪里，反正我在我看到他电话，是我打给你也打给我，
好像你打给我，
因为我想说他今天结束，我问他还好吗这样子，就是一个我例行性公事。就他讲了一下之后，他就说，就突然觉得想跟你们讲，就是你让我们参加这个节目，真的很感谢你们，然后就开始哭，然后我就说Excuse me，
而且我那时候在车站哦，
对，我还说你被欺负到我没有，我觉得我长大了，我觉得你们之后看你一定会称赞我，然后我想说好可怕哦，情绪失控，然后
他们到后来真的都变这样，就是开关开到就是只要一戳就会哭，
好可怕，我吓死、我想说是什么什么心理成长营啊，
我们也吓到
但
我们以为你们会开心的就是
没呢，
吃晚餐就都在哭一泪洗面。
但我真的觉得我长大蛮多的啦。
但我有称赞他，我看完，因为我有看前面，然后我就看到的时候，我就说，你的确是比我想象的好蛮多的这样子。但有可能其他人太安静了，
有可能，
有可能前面大家比较避暑的、
有没有一些你们剪掉不能播的漏网？
有很多吗？
我不知道我也想听。
我决定不是
剪掉
的
漏网，
不可能是我
不能播的镜头。
有不能播哦，好精彩哦！
就讲到这了，有
还是画面有拍到，
还是他们只是身体的试探，但最后没有在一起哦。好想听有什么谁啦？
哇，连我都很好奇。
我觉得如果他们明知道有镜头，还是忍不住做那个动作，那个真的是已经烧到一个极高的，
所以就是在没有镜头的地方，哇！
我现在是杀时间机器的人。
你们24小时里面有没有一个放风的时间啊？就是
没有，
没有
那一个小时大家都不
拍。他们如果需要有私人空间，就去厕所，因为厕所是唯一一个没有那个。
然后
他们会去回讯息，
会发现
最后一天六个人都八个人都
就八个人都在厕所里，也太挤。我就问你们是找糖吗？
他们有时候会，比如说在房间里面会去观察，就是机器。是不是没电？因为机器没电会发出一个很大声的声音，
然后我们就会叫他们来换电池。
对，然后有一些人如果想要干嘛的话，他就会以为机器没电了，但殊不知另外一台在拍。
Oh my gosh！
大概就是这种状况，
好精彩哦！这个好好看。
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就是自己赶快加会员喽。
我们唯一有放进正片的比较大胆一点的。在第十集的开头，
那真的要看到最后才会知道。
真的耶！
我觉得其实看到目前为止，因为现在还正在热播，你们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如果没有意外，应该是大播4-5集的左右。赶快加入，都还有机会搭上这台车，看着他们一路成长到最后，因为可能只有到一半了，才精彩的正要开始。
精彩从第三集开始就会一路车速非常快。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连我一个异性恋我都超级期待。
你好强调自己连我一个异性恋。
不是，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原因是因为我相信这个节目出来不是只针对同志的 TA 啊，因为有很多不是同志的 TA 都可以看啊。
我们期待一些直男就被扳弯，
就是我觉得直男也好，
太难了吧，看这个节目
我其实是会觉得很有趣的，因为那是我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我会想看。
还是导演明就是下第二季你就邀请3个直男跟5个 gay， 然后就共同看谁可以把3个直男
就是6天之后看谁，
好精彩哦！
6天之后看谁可以，
很好看我现在先加会员。
好了，我常说我很喜欢身边的同志朋友，因为我认识的
有吗？
我真的很常讲，你直接忘记了，
好像没听过。
你不是很仇视我们吗？
我屁啦！因为我认识的同志朋友。 朋友都超级有才、哦、尤其是对美啊对艺术都很敏感很敏锐、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好我在娱乐圈所以聚集很多有才华的同志在身边，但是像我们的听众也有很多就是很有能力的，
我们有超有才华，不管是同志或是异性恋、啊嗯
嗯，都很有才华。
马董内我们好不好？
像之前上过我们节目的花花，他花艺就超强啊、嗯。还有一个听众，我有看他的 IG 很会画画，都是 Pro 等级的、嗯。当然也有很击败的同志啦，但我觉得
谁啊？
好想听哦，是谁啊？
除了我以外，还有谁那么击败？
我的意思说，这个其实跟同性恋、异性恋没有关系，就单纯只是他的这个击败狼而已，好不好、嗯？所以以男同志为出发点的这个约会交友实境秀，我觉得反倒比异性恋。叫时间就来更吸引我，就像我刚刚说的，有很多期待的地方，
我觉得蛮比较真实啊。因为有时候看一些异性恋的，我想说，好了啦，你们这臭婊子在演什么演啦？等多久？要等多久？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节目除了正片好看，因为他们的 YT 也常常会放上一些花絮啊、嗯、私下互动彩蛋啊、嗯。我觉得你看完节目再去看这些花絮，真的会超级好玩。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这个节目《男生男生配》。当然，要不要再说一下播出的平台跟时间？
目前已经在嘎嘎乌拉拉上面播出了，然后第一集可以在哈兹卡西跟嘎嘎乌拉拉的英文版的 YouTube 看，然后现在好像有推一个方案是，如果你现在订阅的话会再多送七天，你会有一集是免费送你看的，这样子。
好，支持一下男生男生配。最后，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务必订阅，追踪 Apple Podcast 五星评价点起来。
不要想 Apple Podcast Spotify Mixer Bus KK Bus 等所有可以收听 Podcast 平台搜寻沙时间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各位如果心有余力，希望可以替沙机加点油赞助我们一下，也欢迎来沙时间机器的脸书粉专连跟我们聊天。我是蝗虫，
我是大雷，
以及
我是 Fox，
我是艾瑞瑞，
我们下次见，
拜拜。